我刚才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张林颇不悦地答道。我坚称，张林，你经常迷路，也许问题的原因如出一辙，可能是因为你不专心看路标。我不能同时做两件事，不能既要想歌曲的调子，又想专心看路标。对，我说道，你不能既想要哼歌，又要公路管理局配合你。如果你不愿迷路，就得专心看路标，那么就可能与外界格格不入。张林，是实情。如果你想要陷入幻想的迷雾中，我很抱歉如此直言不讳。但这就张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我没打算这一次的会诊是用这种方式进行。他冷冷地说道。我不想待在这儿，像个孩子一样撒谎，说大话，咱们下周见。张林中途离去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仍如往常一样，求他留下来。张林，你的时间还剩一半以上，留下来，让我们继续谈下去，这个话题很重要。但是我来不及阻止，张林甩开办公室的门，径自离去。在这一刻，我也悟出张林的另外一项病症，每一项工作总待不上几个月。截至目前，整整两年半的治疗期间，张林已换了四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了。而转换工作期间还断断续续失业了颇长段时间。在他正要任职第五个新工作的前夕，我问他，你紧不紧张？他毫不假释地露出惊讶的神情，不会啊，我干嘛要紧张？我说，要是我刚开始做新工作，我就会紧张。特别是如果我之前已经被解雇了无数次了，那么我一定会紧张。我会害怕自己不能胜任。事实上，只要我进人工作规则不熟悉的环境，就会有一点担心害怕。但是我非常清楚工作规则。张林反驳道。我无言地看着他，一阵错愕。你甚至还没开始工作，又怎么能够清楚工作规则呢？我的工作是担任州立学校专门辅导智障学生专员的助理。雇佣我的女主管告诉我，病人与孩子没两样。对于照顾小孩，我完全在行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有一个妹妹，而且我还是主日学的老师，对不对？经过更进一步的探讨，我逐渐发现，由于张林总是事先将工作规则弄清楚，所以他进人新环境从来不紧张。事实上，他一点也不在乎，因为这些规则都是张林制定的，而非上司所要求的。而他对于认知与事实之间所产生的困惑，也不加以理会。由于张林老是依照自己预设的规则行事，完全不顾及老板所要求的工作方式，因此他始终不明白为何同事很快便被他弄得不堪其扰。不用多久，他们不是火冒三丈，便是完全受不了他了。于是张林会辩解，这些人真残忍，他也总是抱怨我太无情。张林把情分看得太重了。张林不能将大学念毕业的原因也大抵水落石出了。他鲜少能在期限之内交清作业，即使将作业做完了，也多半不是教授指定的主题。我推荐张林前往咨询的某位心理学家描述，张林是智商之高，足以使船舰覆没，但是他却被二流的大学踢出来。我不断想尽方法反复对他说，一一有时口气委婉，有时言辞激烈，一一漠视他人的存在，是他失败的主因。自我毁灭则是他自以为是的极端表现，而他则辩称社会太缺乏弹性，人们太无情。在疗程接近尾声时，我将从理论上及心理学的观点阐述他的问题。某一天，张林向我抱怨，好像没有一件事是有意义的。我用一副无知的表情问他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他显然动了火气，回答说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说，你是一个虔诚的教徒，你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必然曾经讨论人生的意义。你想要设计我，套我的话？张林反驳道。没错，我表示同意，我是想设计你，让你看清问题。你所信仰的宗教主张生命的意义何在？我又不是基督徒。张林宣称，我所信仰的宗教谈爱，不谈人生的意义。那么基督徒认为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即使你不信奉基督教，至少可以当成是一种典范吧。我对典范不感兴趣。你从小接受基督的熏陶，也接受将近两年专业的基督教教义的陶冶。我继续激励他， 我想你不至于不知道，连基督教主要在阐扬人生的意义以及人类存在的目的毫无所知吧。人存在是为了荣耀上帝。扎林以平直低沉缺乏抑扬顿挫的语调回答，就好像有人用枪口斜过他，硬将格格不入的基督教义反复死背下来，然后绷着脸复诵一遍，人生的宗旨是为了荣耀上帝。那么怎么样呢？我问道。此刻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，刹那间我有预感他会哭出声来。一一自我辅导他以来，这该是他第四哭。我做不到，我心里容不下这种想法，那会让我生不如死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到口，然后原来断断续续呜咽的抽泣声突然间转为嚎啕大哭，猛然让我吓了一大跳。我不要为上帝而活，我不要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只为我自己活。这一次扎林又半途弃诊离去，我对他深感同情，很想哭，但是掉不出泪来，我只能轻声低诉：哦，上帝啊，他活得好孤单啊。